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刚才大家主席都帮你读过，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一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诗歌都有一唱啊，甚至有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将这节经文呢作为他人生的一种金句。很多时候我们去理解这节经文的时候，都认为是主耶稣用了葡萄树和枝子作为一个爱的比喻，这个比喻说出了信徒和耶稣那种的极度亲密的关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在他里面，在主的里面是何等的温馨，何等的满足，何等的欢喜快乐。就咁听落去都觉得好正，系咪？但系咧，当我哋去深入啲去睇圣经嘅时候咧，呢节经文咧，到底系唔系单单咁样解啊？会唔会系包含咗一啲我哋平时唔多知道或者系忽略咗嘅真理咧？点解作者唔用圣经里边经常出现嘅橄榄树啊、无花果树啊、香柏树啊，而用葡萄树嚟做比喻咧？今日就让我哋一齐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低头祷告。真是主，我们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今日我们口所讲的、耳所听的、心所想的都合乎你的旨意，让讲的、听的都一同被建立。求主帮助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因为真理就能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从前巴勒斯坦地方盛产葡萄，当地人对于葡萄树的栽种都很熟悉，葡萄树的生命力很强，如果不去修剪的话，叶就越长越多，枝子就越长越长，好像蔓藤一样伸展到三四十公尺，覆盖面积可以超过950平方公尺，是非常好的遮阴植物。但是种葡萄的目的不是要来遮阴，而是要来结果子，偏偏葡萄树和枝子和果子，枝子和果子它们都是互相争取从树干来的营养，以致越长的枝子就越不结果子，为了结果子又要经常去修剪，使到养分流向果子。这个就是现代的葡萄园，应该跟耶稣时代的没什么大分别。原来葡萄树和葡萄园在旧约很多先知书里面都重复出现过。葡萄树、葡萄园是指以色列，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以西结书十五、十七、十九章，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何西亚书第十章、诗篇八十篇都出现过，讲到葡萄树、葡萄园。在希律时期的圣殿大门的上方有金的葡萄树，树上面装嵌着一串串巨大的葡萄，是代表了全以色列民族的生命的象征，充满着活力和生长茂盛。在旧约里面怎样去描写这个葡萄树、葡萄园呢？如果我问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是一个怎样的葡萄树、葡萄园，是一个好的葡萄树、好的葡萄园，抑或是一个不好的葡萄树、不好的葡萄园呢？相信大家都懂得是不好的。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本来应该是一个好的葡萄园，但事实却是一个坏的葡萄园。耶利米书二章有一节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这个我是指耶和华上帝，你是指以色列人。另外大家可以翻开以赛亚书第五章葡萄园之光的第一、第二节，或者我们可以看荧光幕都可以，我们大家一起读嘛，这两节经文。 Sorry miss 了，是这里，好了。亲爱的唱歌，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刨挖原子，掩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作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个我是指先知以赛亚，我所亲爱的和我所爱的是指耶和华上帝。我所亲爱的耶和华上帝，他有一个葡萄园，葡萄园是指以色列人。我要为上帝唱歌，为他的葡萄园来到歌唱。他亲自栽种一个葡萄园，在一个肥美的山岗上面，他刨挖原子，捡去石头，上帝落足心机去建造和栽种这个葡萄园，希望种出好的上等的葡萄，但结果却是种出野葡萄。跟着第四节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上帝大大的慨叹说，你说我还可以怎样？我为你们做这么多事，希望你们成为好葡萄，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果，你们都成为野葡萄呢？这个讲耶和华是栽种葡萄树的人，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和华爱以色列人，悉心栽培他们，希望他们成为最上等的葡萄树。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成为上等的葡萄树呢？没有，反而成为野葡萄，坏的葡萄。这件事令人极之失望，这件事令人极之气愤沮丧。在座很多人都试过在家里种一些瓜菜生果，好像我家一样。当你花尽心思用最靓的种子悉心去栽种这些植物，日日落足心机，按时淋水施肥除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种出上等的产品，好的产品。但结果不是，种出来的瓜果又畸形又烂又生虫，好像我家种这个丝瓜那样，完全不吃得又不看得，看见都嬲我仲识。这种的失望去到极点，这种的经验相信很多人都试过。经文又讲到耶和华不单止建造一个葡萄园，他还做了一个酒池。酒池用来做什么呢？如果问最上等的葡萄最后拿来做什么呢？就是拿来做靓酒。你不识货的话，你不要拿来吃了它。你识货的话，上等的葡萄当然是拿来做上等的靓酒。好像很多有钱的中国人山长水远去到法国，一掷千金买了很多优质的葡萄园，他们种的葡萄不是要来吃，而是做最上等的靓酒。所以这里讲到要有一个酒池，酒池是葡萄树葡萄园存在的目的。但我们见到的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应该是最上等的葡萄，但事实他们却做不到上等葡萄。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成为野葡萄。继续看以赛亚书五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我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上帝花尽心思去栽培以色列人，他为以色列人预备最好的东西，要他们的生命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到见证上帝的恩典。他期望的是公平，但见到的却是流血；他期望的是公义，但见到的只是怨声。特别指出这里的公义不是指现代人所理解的社会公义，不是，英文圣经是用 righteousness， 是指按神心意而行的事，但是以色列人做不到。这节经文说什么呢？以色列人怎样叛逆了上帝的圣约，怎样叛逆了上帝的诫命。什么是上帝的圣约？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星期讲到的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 可以顺利，这个就是上帝的圣约。但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行在神的诫命当中，他们拒绝为拯救了他们的上帝来结出好的果子。当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的不义，看到他们怎样叛逆，当时上至君王祭司，下至平民大众，都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互相残杀，欺压孤儿寡妇，行上帝看为可憎的事。而最为突出的就是他们拜偶像。不义的生命和拜偶像是连在一起，不义的生命是病征，这个病征的病因就是拒绝敬拜以色列的耶和华上帝而去拜偶像，所以他们结不出公平公义的果子，所以他们成为野葡萄，他们只是结出黑暗不义的果子。这节经文很特别，一开始就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为什么要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呢？就这样耶和华的葡萄园就行了。为什么要强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呢？就是说耶和华他是军队的统领，他是元帅，他是一个战士。当人完全信靠顺服在他的统领之下，他就会为他的子民征战，并且必然得胜。但事实却是以色列人常常拒绝俯伏在他上帝面前，而去偏行己路，叛逆上帝。耶和华就要向他自己的子民来宣战，目的是要他们悔改，而不是要报复。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答案是没有。我们看旧约，无论由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很多故事都是讲这件事。以上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历史背景。以色列人本应做好的葡萄，但却做了野葡萄。耶和华要审判他们，要向他们宣战。在一个这么黑暗的环境里面，主耶稣走出来说我是真葡萄树。一棵真的葡萄树，它的存在会使到栽种的人获得光彩，因为它忠实地按时候来到结果子，并且与栽种它的人的期望是一致。在第一节经文一开始就说主耶稣就说我是真葡萄树。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一共讲了多少个我是啊？有没有可以答啊？一共多少个？他一共讲了七个我是，来到表明他的身份和属性，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而最后一个压轴好戏就是第七个的我是真葡萄树。这个就是七个我是的最高峰，就是说我是唯一的真葡萄树。他邀请我们认罪，邀请我们悔改，邀请我们与他联合，邀请我们进入他永恒的生命，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里面，成为好的葡萄树，并且为着你，为着我，葡萄树被压碎。刚才我们看以赛亚书讲到葡萄园之光，葡萄园里面除了葡萄树还有什么呢？五章二节说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可能是指圣殿，还作出压酒池。正如刚才所说，种葡萄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吃葡萄，而是要将葡萄压成葡萄汁。为什么约翰拣葡萄树这个比喻作为七个我是的最高峰？这个葡萄汁有什么那么重要？路加福音廿二章十七、十八节，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上帝的国来到。葡萄树是为了葡萄汁而存在，这个葡萄汁的重要，是因为它象征主耶稣的宝血，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马太福音廿六章廿七、廿八节有相同的描述，主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好的葡萄树变成好的葡萄汁，象征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带着罪孽腐败的生命能够获得赦免，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上帝对人莫大的恩典。翻回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再次强调，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的存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结出葡萄树所期望的果子。枝子本身完全奉献自己结出果子，同样基督徒和主耶稣的关系就是为了为主来到结果子。其实葡萄树所储存的生命养料都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枝子。枝子的养分是由树木本身提供，同样基督徒即是完全的领受主耶稣供应给我们的生命和能力。枝子不必去挂虑，只有信服和接受，完全的依靠就不致缺乏。主耶稣警告信徒，他说我不是旧约里面叛逆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野葡萄，但是我不一样，我是真葡萄树，是好的葡萄树，你们要做我的枝子，因为唯有你们成为我的枝子，你们才可以结出好的果子。如果你们继续跟着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人，如果你们继续跟着现在那些宗教领袖、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是没办法结出一个好的果子。这表示了这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创了一个新的世代。以色列人不再是葡萄树，只有耶稣自己才是真葡萄树。来到这里，主耶稣已经不是在说以色列人，而是对全人类来说。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的教导里面，其实是有一幅园艺师栽种他心爱的花卉植物的图画。这幅图画不单止在约翰福音出现，并且在罗马书里面出现。罗马书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同埋六章五节话，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讲一个人信主受洗归入基督，即是指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同埋世上所有的基督徒，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并且要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去联合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就能够结出新生命的果子。我们怎么可以才可以结出新生命的果子？就是要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大家想想这句经文，与他联合听起来好像很抽象，那怎样联合呢？原来我们看回英文圣经这里的联合呢，不是用 united， 是用 planted together。 什么叫 planted together？ 最简单直接的广东话翻译就是种在一起，是吧？什么叫种在一起呢？这幅图画其实很生动，在座当中应该有很多人都喜欢种东西。当有一棵植物即将扭坏变成枯枝，它已经病入膏肓，在垂死边缘的时候，那这棵植物有什么用呢？应该丢了它，烧了它，是吧？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棵植物，很想救它，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枝，将它接枝落一棵好的强壮的植物那里，让这棵强壮的植物供应养分给那棵衰残的植物那里，让那棵垂死的植物重新得着生命。所以种在一起就是接枝的意思。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树上生长着很多的枝子，枝子就是每一个属乎基督的人。枝子和葡萄树之间的关系固然是紧密不可分开，因为没有枝子可以独立生存，它的生命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面。如果离开葡萄树，就会枯干成为死枝。我们与主的关系亦都是一样，如果有人以为可以独立自主，无需依靠基督过信仰的生活，主耶稣就严正地向他们说，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耶稣说你必须与我联合，即是说你必须与耶稣接枝，将我们腐败的人生接枝落主耶稣那里，因为他有复活的生命，大能的人生。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腐败的人生如何能够得到新的生命。罗马书三章廿三节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因着神的恩典。六章廿三节话，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因为人类腐败的生命就好比棵垂死的植物，没有用的，完全结不出任何的果子。腐败的人生是应该被上帝的愤怒来到审判，然而上帝的恩典在主耶稣里面乃是永生。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将这棵垂死的植物接枝落这个好的葡萄树身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就算在世上最好的，在上帝面前都只是一个腐败的人生，跟那棵垂死的植物都是一样。但尽管我们的人生是这样，上帝居然邀请我们与他接枝。主耶稣说，你要与我接枝，因为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照圣经学者的解释，按照希腊原文，这个我是的意思不单单只是我是，而是唯独我是的意思，是唯有主耶稣才是好的葡萄树，真的葡萄树。你不是，其他人不是，只有主耶稣是独一无二的真葡萄树。这个亦都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的原因，因为唯独耶稣是好的葡萄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现代人讲的是殊途同归，各个宗教都是一样，都是道人向善，没什么分别。但是我们讲的不是殊途同归，而是唯独耶稣。我们的信仰不是要人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我们的信仰是唯独耶稣是拯救者，只有主耶稣才是唯一真的葡萄树，我们必须与主耶稣来到接枝。如果你从未与主耶稣接枝，你要想想为什么。如果你说我回来教会很多年了，没问题了，但我仍然都请你想想，因为你来教会只是跟教会接枝，你需要的是与主耶稣来到接枝。我们需要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要结出好的果子，因为如果我们不与耶稣接枝，后果很严重。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人若不与主耶稣接枝，枝子就被丢在外面枯干，什么都做不到。从前圣殿都规定，所有运上去的柴枝一定不可以用葡萄枝，以色列人就放把火烧晒佢，所以呢啲枯干嘅葡萄枝，连攞翻屋企或者攞上圣殿做柴火都唔够资格。上帝嘅愤怒就喺生命里边燃点起嚟。我哋唔与主耶稣接枝，就系咁嘅结局。唯有主耶稣先至可以使我哋得到新嘅生命。喺呢几节经文里边，系主耶稣对嗰啲已经信咗主嘅人讲。里面主耶稣提到三种的枝子，第一种的枝子在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种的枝子是属主的，虽然吸取了树的养分，占用了资源，但却是不结果子，反而阻碍了其他枝子的成长。那怎样是属主呢？这个是名义上属主，外表上属主，这些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主的生命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的生命跟主没有联系，他们回教会只是来参与宗教活动，参与社交活动，但却没有遵行主的吩咐，他们结不出果子。主耶稣说，这样的枝子他要剪去，剪了之后就枯干，他们虽然仍然得救，不过生命就很枯干。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十五节说，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工程 都是在主耶稣的根基上面建造，最后都要用火来到试验。如果工程建造得不好，工程就会被烧毁，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走过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将来我们不是不可以去新天新地，不是不可以去神那里，我们仍然得救，但是就不是一个满有荣耀的基督徒，而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而且最后还要受到神的审判。在天上我们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东西，那我们只可以在地上来到改变。如果我们觉得和主耶稣之间没有生命的联系，那我们必须尽快重新与主来到接枝。第二种的枝子在第二节的下半节，是会结果子的枝子。主耶稣就会修理干净，使到枝子结果子更多，意思就是要将这种枝子上面的杂枝剪走它。为什么要剪走杂枝呢？因为这些杂枝会消耗了枝子的生命的养料，如果这些养料被杂枝抢走了，就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做园艺的人就很明白，要成日将那些杂枝剪走它，让生命的养料集中在那些结果子的枝子上面。那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要修理呢？因为生命不是塑胶花，基督徒的生命有内在的潜力，它是会成长，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有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它就要去剪除。神修剪是因为它看重我们，神所修剪的不一定是罪恶的事情，而是一些拦阻我们生命结出果子的枝叶。日常生活我们要处理很多的事情，这些都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当这些事情或者是娱乐拦阻了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神就会修剪，要我们放弃，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结出果子。若果愿意接受神的修剪的话，生命的果子就丰富。但是有些人顾惜自己，不愿意被神修剪，神亦都会任凭他们的心意，但他们就成为没有果实的生命。主耶稣要我们将那些对生命没有意义的事情剪去，以免消耗了我们的生命力，消耗了我们的时间，使我们分心。这些杂志包括很多我们日常世俗的繁务，花很多时间去打机追剧，浏览一些毫无意义的资讯，家庭里面、教会里面、职场里面一些无意义的争拗。所以主耶稣要将我们来到修理干净，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定睛在天国的事上面。修理干净是一个现在式来到表达，即是说要恒常去做，剪去一些阻碍我们生长的东西。有时不只是这样，神有时甚至剪去我们看为重要的东西，例如健康、财富、地位，甚至是至爱的亲人，让人在挫败当中看见对神的渴求，在失意困境当中让人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平安。要我们明白哪一位才是掌管万有。神看来好像很忍心将我们看重的东西剪去，让我们觉得痛，其实是叫我们有更多宽容、忍耐和爱心。我们跟随耶稣过程当中难免有被修剪，但这个只不过是要结更多果子的奇妙旅程。当我们被神剪到很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仍然很爱我们，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祂仍然坐着为王。大家都读过约伯记，祂一夜之间财富儿女都没有了，但祂认识到以前风闻有神，现在是真正认识神。不是只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才认识神，当神将你看为重要的东西拎走，这些都是神的慈爱。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就是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修理干净之后，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主用他自己的道来到洁净枝子，主的道是清洁剂， 亦都是殺蟲劑，將枝子上面的害蟲來殺死，然後枝子就健康的結果子。我們的人生常常都會有些罪的小蟲爬下來，這些小蟲是會長大，會使我們的力量衰敗，失去結果子的能力，這個是撒旦的工作。我們信主之後需要神的道，我們未信主之前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好像貪婪啊、講人閒話啊，信了主之後可能仍然有一些 不好的壞習慣，所以需要神的道來潔淨我們，將我們洗乾淨，清除這些不好的事，潔淨我們的人生，使我們增強結果子的能力。第三種的枝子是結果子更多的枝子，在第五節，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這種枝子是結果子的枝子，而且是多結果子。我條件就是除了要他們連接在葡萄樹上面，他們還要常在主裡，那主就會常在他們裡面，那個內在的屬靈關係是非常密切，這個人就能結更多的果子。留意這八節經文裡面，常在呢是用了九次，裡面呢用了八次，強調了我們的生命和主的聯繫是何等的緊密，彼此生命的交流，讓我們活出主的樣式。但是這裡中文亦做常在可能又不是很貼切，常在即是一時有又得，一時沒有又得。不是，我們看回英文聖經是用 abide in me， 即是住在我裡面。常在和住在的意思相差很遠，是吧？我常在黃金海岸和我住在黃金海岸是不是有很大分別？住在那個關係是密切很多，所以新譯本都是用住在。每一個信耶穌的人都得到救恩，但是就不是每一個屬主的人都住在主裡。怎樣才叫住在主裡呢？約翰一書三章24節講得很清楚，就是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可以賺很多錢，可以在社會上很有成就，但就不能結任何的果子。所以我們作為基督徒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就是跟主耶穌好好的連接一起，明白祂的旨意，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我們要多讀聖經，住在主裡面，按神心意過每一天的生活，以致我們能夠多結果子。我們讀聖經不是單單要認識聖經，而是要認識聖經裡面那位的上帝，目的是要我們能夠與祂連接。如果我們讀聖經只是為了認識聖經，最後我們可能成為聖經學者或者是聖經專家，但如果我們不與聖經裡面那位上帝連接的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第二個選擇就是不同主耶穌的連接，不結果子。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失去主給我們的豐盛，生命枯乾，我們的結局雖然不至滅亡，仍然得救，但卻是很悲慘。葡萄樹和枝子連接最具體的行動，就是每日讀經、靈修、禱告，並且切實按照主耶穌的教導去生活、去侍奉。這種的連接使我們能夠建立和耶穌親密的關係。有一位年輕人聽到的時候，知道信主之後生命會有改變，所以就在牧師面前決志信主。半年之後，年輕人回來探牧師，他說：牧師，你說過信了耶穌生命有改變，所以我信，但是半年來我完全沒有改變過，你好像騙人，我好像信錯了。牧師就問他：你信主之後有沒有讀聖經？有沒有禱告？有沒有親近神？有沒有經常聚會呢？青年人說：沒有。牧師說：你自己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枝子若果沒有連接在葡萄樹上面，就不能結果子，仍然是一個舊人，和未信的時候是沒有分別，只有與主接枝才能夠有新的生命。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主的說話一點都沒有錯，只有這樣才能夠多結果子。 主耶稣咁爱我哋每位信主嘅，真系要成为真之子，因为我哋嘅生命系由佢而嚟，亦都系靠佢嚟到持续。真之子并不空有外表，而佢嘅生命真实地连喺葡萄树上面，亦同样承担为葡萄树结果子嘅使命。无论之子嘅寿命有几长，佢必须竭力承担呢个使命，因为呢个系与葡萄树接枝之后嘅必然结果。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话：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如果枝子只系不断吸收葡萄树嘅养分，啲叶就好茂盛，但系唔结果子，咁就系白占好处。当枝子与葡萄树接枝的时候，就会产生了两种的交流。第一种是能力的交流。第五节最尾一句话：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就不能结果子。这个必然是吧？离开了就没有能力，这个是一定的了。因为结果子的力量不是在枝子上面，而是在葡萄树上面。曾经听过一位姊妹的见证，他是在一间基督教医院里面做护士，那里有很多病人，工作很繁重，病人的要求又多又琐碎，不容易满足他们，所以压力很大，压力大令到他很紧张，一紧张就容易向病人发脾气，发完脾气之后又很难过，很内疚。他想这些病人需要主的爱，如果他们都不能够在我这个基督徒身上到主的爱，那他们能够在哪里得到爱呢？他很后悔，后悔完之后又忍不住又发脾气，发完脾气之后又很后悔，周而复始，令到他很崩溃，开始有抑郁，直至在一个崇拜里面，他听到牧师的讲道，关于这节经文，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作什么，枝子必须连在葡萄树上面。这位护士明白之后，每日开工之前都跪在主面前来到恳切祷告，求主将爱来到充满他，用爱来到服侍病人。结果他在工作里面真的发现主的爱透过他身上发出来，他不再向病人发脾气，每日都满有喜乐的来到服侍病人。他的抑郁、他的担心、紧张完全消失了。这个就是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作什么，如果不连在树上，个结果就是第六节话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好几年前在香港有一间教会有一个聚会，是由两个诗班联合献诗赞美神，一个叫户外团契的诗班，是由一班犯了事的吸毒者在监狱里面听了福音戒了毒悔改信主所组成。另一个诗班是香港警察基督徒以乐团契诗班，两个诗班联合献唱，散会之后有人细细声说他们今天的诗班献唱是猫和老鼠的献唱，听到的人都发出会心微笑，因为警察就是要拉那些吸毒犯事的人进去监狱。现在大家都一起信了主，并且联合一起来到唱诗赞美神，他们的人生都有新的改变。这一幅是何等奇妙美丽的图画，当然在现实当中也都有一些吸毒者戒了毒信了主，但是之后却没有常常亲近主，没有和主耶稣来到接枝，又回到原来的光景，胜不过试探，结果又跌倒。一个人信主之后要继续连接在主里面，继续支取主的生命，来到保持结果子的能力，这个是能力的交流，我们与主相连，结出果子奉献给主，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交流。第二种的交流是道的交流。第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讲的主的道进到我们里面有什么作用呢？这里说凡你们愿意的，愿意的意思是内心的愿望， 是一个心里面的渴慕和追求，这个是主的道在人心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回应。这个渴慕和追求变成祷告，这个祷告必然是合乎神的心意，神的回应就是给你们成就。主的话进入内心，产生愿望和祷告，升上去得到主的悦纳，再落回来主就为你成就。这个就是道的交流，枝子接连在葡萄树上面就会产生这个交流，最后生命就得到改变，这个是何等宝贵的经历。上文讲枝子要结果子，他说讲完枝子又讲果子，这个短短八节经文里面有六次提到要结果子，所以结果子就是整个比喻里面的重心。经文第五节说，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连接的时候，这人就多结果子，不是小小的果子，马福音说是30倍、60倍，是100倍的果子，是多到难以想象的果子。那果子是什么呢？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呢？耶稣在路加福音第7章提到要凭果子来分辨树的种类，好的树都结好的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主耶稣是以树来代表人，果子代表人生命中美好的品行和德行。那什么是基督徒要结的果子呢？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没有正式去定义什么果子，但是圣经里面找到这些果子，包括福音的果子，我们要积极传扬福音，领人归主，成圣的果子要分别为圣，作神的奴仆，圣灵的果子大家都熟了，包括九样，仁爱、喜乐等等，亦都有平安的果子，信服神的管教使我们得益处，亦都有光明的果子，包括良善、公义、诚实等等，仁义的果子，良善的果子，嘴唇的果子等等，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找到的。那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多结果子不是要来炫耀。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多结果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因人信主得救，天父上帝得到荣耀，而这个也是主耶稣门徒标志之一。咁喺约翰福音8章31节，主耶稣话：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跟住13章35节，佢再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哋多结果子，常常遵守主嘅道，有彼此相爱嘅心，呢几个都系门徒标志。多结果子同遵守主嘅道是个人标志，彼此相爱是集体标志，有这几样的标志就证明了我们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基督徒，是真之子。我们可以不用佩戴十字架颈链或者十字架的装饰，就是人都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都再次省察我们是属于什么的之子，是不结果子的枝子，是紧紧结果子的枝子，亦或是多结果子的枝子，让我们重新在神面前立志，与主耶稣来到接枝，每日更多的亲近神，以致我们能够结更多果子，让天父上帝多得荣耀。让我们一起读周刊上面的本周金句，来到结束今天的分享，请。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们。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很多时我们有软弱，我们虽然知道要与你的生命来到连接，要与你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很多时做不到。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愿意的心。我求住在你里面的心， 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让我们因着住在你的里面而更加似你，以致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使天父多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